各位弟兄朋友们平安。那么今天首先啊，我们来学习的是大药理问答。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大药理问答的第54问。这样，我来读问题，大家来答案，好吧？来，我们一起先读一下。54问：基督如何因坐在父神的右边而被高举？
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从这里过。
好，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呢，其实回答起来稍微内容有些多。对于这个回答，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天父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他在以色列人中间，为上帝造像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因为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但是在这里，这段经文把上帝呢比喻作一个可以坐下的、可以坐着的这样一个君王，而基督坐在他的右边，这本身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比喻。我们知道上帝是灵，对吧？他没有身体。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那么圣经指的是什么呢？圣经指的是耶稣基督被上帝所高举，有着最崇高的地位，与父神同等，但次序上仅仅次于父神。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基督被上帝高举，有着最崇高的地位，他与父神同等，仅仅在次序上赐予父神。那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高举？他凭什么被高举？其实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完美的什么样践行了上帝要求他的一切的律法，他顺服以至于死。那么耶稣基督被高举，是因为他以自己的顺服、以自己的受苦、以自己的受死，赢得了上帝的喜悦。因此上帝以此作为奖赏，以什么呢？就是以高举他作为奖赏。圣经里讲到基督是在腓立比书2章8到9节，这是我截取中间的一段。那么圣经里这样讲到基督，是他自己卑微纯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神为什么高举他？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纯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最高等级的顺服，这是终极的顺服，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了最终极的顺服。那所以他就被上帝高举。那么基督为了完成救赎计划，因而降卑成为人，他以人的身份完美的践行了上帝所有的律法，而且顺服了上帝一切的计划，以至于死。因而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将他高举，因为他配得怎么样？配得上帝的高举。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个问题，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所掌管的权柄是什么？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讲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是这样说，这是讲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来到这个使徒们的面前，耶稣说，这里说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上帝就把所有的权柄赐给了他。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又这样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也就是说，一切的受造物都伏在耶稣基督的权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为王。那耶稣基督为王，他是如何体现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基督徒会经历很多的试探，很多的逼迫。但是尽管如此，耶稣基督有能力将一切的试探，将一切的逼迫变为你的什么？变为你的祝福。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基督体现了他王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王的身份，因为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对吗？叫爱神的名得益，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么为什么万事万物可以互相效力来有益于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万物之上统管万物，一切都在他的权下。那么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又将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当他成为万有之首，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我们这些属他子民的益处，是为了能够使得上帝的救恩计划可以得以完全，是为了让这万事万物都可以为了我们救恩，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而运作。这是耶稣基督成为君王的意义。那他又是如何具体的如何去把这个益处带给教会呢？那么作为君王可以招聚自己的子民，对吗？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选总统，那么我们不说是哪位总统哈，我们只是说当很多人支持一个总统的时候，这个总统振臂一呼，对吗？那么他的这些支持者就会可以组成一个集会，就是说君王是可以召集自己的子民的。那么作为教会，那么这些子民当他们被召集起来，被耶稣基督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了教会，对吗？那么他也可以，那作为君王，他也可以代表他的子民，或者说带领他的子民与仇敌征战。在人类的世界，君王是带领子民去征战，但是在耶稣基督的世界里，谁是出去征战的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是代表他的子民出去与仇敌征战。与哪些仇敌？与魔鬼。他会不断的把这个魔鬼的各种诡计怎么说呢，去击败他们的诡计。而我们最后一个仇敌是什么？是死。那么在耶稣基督，在最后耶稣基督将我们最后的仇敌消灭掉，这个仇敌就是死。那个时候没有死亡。那么但是作为君王，作为我们教会的头，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他作为我们的代表，作为我们的这样一个中保，把我们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与天父上帝和好。这是他做君王的这样一个意义。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赐福他的教会。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在母腹之中就都有了罪。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常常得罪你。主，你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无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原本是那被诅咒的，我们原本是你的仇敌，但是主，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为我们设立了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他作为上帝成为人， 降卑自己，牺牲自己，使得我们与你和好，能够脱离一切的罪，并且有复活的盼望。主，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涂抹了一切的罪过，使我们成为了圣洁，成为了你合用的器皿，成为天国的子民，使我们得以称你为阿爸，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得那将来美好无比的荣耀。主，为此我们向您感恩，感谢您给我们各样的爱，这完全的爱，您不吝惜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去。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大，而我们又是何等的配，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但主，您差遣你的宝惠师，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有心思去思想天上的事情，也让我们有力量去脱去暧昧的行为，来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我们知道你乐意我们借着祷告向你陈明我们的心意，主啊，你也乐意我们借着祷告从你那里领受各样的恩典。主啊，你乐意我们行在基督里，效法你儿子的敬虔和美德。主，你知道我们的败坏和软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也如基督一样有一颗敬虔的心，能够有各样的美德，使我们脱离过去暧昧的行为和思想，使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而行出他的样式，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圣。主，你也知道我们的愚拙，求主您将智慧加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全备的旨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有美好的盼望。主，愿你怜悯我，主，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主啊，我们现在依然没有从病毒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国家未来这样一个新的总统会带领这个国家往何处去，我们依然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忧虑。主，求主您看顾保守，主，求主您怜悯我们身体的软弱，使我们有健康和平安，也求主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病痛以及心理忧伤，能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平安度日，也求主你能够赐福这个国家，能够让这个国家不至于被利益集团所操控，不至于被邪恶的人所掌控，能够让这个国家成为主您手中的器皿。主，我们也愿你搭救我们脱离魔鬼一切的试探，让我们远离罪，也远离一切的灾祸。主，也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切的事工都行在主你的心意之中，能够让你的国借着我们的教会的拓展而拓展。我们这一切不配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软弱是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是关于一对夫妇的故事。这对夫妇呢丈夫呢是一位牧师，那么妻子呢是一位大学教授兼作家。这对夫妇呢他们很忠心爱主。这个丈夫呢他们为自己预备了很多年，那么读了神学院，做了充分的预备，于是他们希望开展自己，就是开展自己的事工，能够去开始服侍上帝。于是呢他们就去了一家教会应聘。那么这个教会呢看了他的简历，哇，觉得你这个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呢他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跟这个牧师以及这个牧师的妻子面谈，聊了很久。 那么后来呢，这个教会的长老团他们在经过反复的考察，他们认为这个牧师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好，他们对这个牧师各方面无论是口才还是个人的这样一种生活都非常的满意。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后来这个长老团呢，他们拒绝了这个牧师。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牧师不满意，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牧师的太太不满意。那为什么对于这个牧师的太太不满意呢？那么这个太太在嫁给这位牧师之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一个雪城大学英国文学的教授，非常会写东西哈。而他在这个大学任教期间曾经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关于什么呢？关于同性恋的权利。因为这个牧师的太太在认识这位牧师之前是一位同性恋，女同性恋。那么他不但自己是同性恋，他还站在女同性恋或者一切同性恋的视角，站在他们的立场写了很多文章，为他们争取同性恋权利。也就是说，他不但自己是个同性恋，他还是一个同性恋权利的急先锋。那么他在雪城大学的时候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包括也搞了很多的社团，那么去为这个同性恋发声，比如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那么但是上帝是很奇妙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上帝也没有放弃他。有一天他很偶然的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他的车子上还贴了一个彩虹旗，但是这个教会呢并没有因为看到他是同性恋或者看到他是一个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而拒绝他，那个教会接纳了他。后来逐渐他就认识到自己这是一个罪，于是上帝感动他，他悔改，后来成为了基督徒，后来也脱离了自己的罪。那么而且很热心于教会的事工，以直到后来呢他嫁给了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名字叫做 Kent Butterfield， 那么他的妻子叫做 Rosalia Butterfield。 如果大家去查谷歌，可能会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这个词条和信息，因为这个他的妻子这个 Rosalia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那么当这对夫妇这个牧师来到这个教会应聘的时候，他被拒绝了。那么为什么他被拒绝？其实这个长老团们也非常坦诚地告诉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拒绝你是因为什么呢？的确是因为你太太，因为她过去有着这样的一个，在教会人士看来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个她软弱的时候，对吗？那么她的这种软弱，当然我们知道这位妻子或许过去她陷在这样的一种罪之中，那么未来她是不是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对吧？因为一个教会不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把教会交给一个有可能会犯罪的家庭，对不对？那么教会肯定会考虑到，这个既然这个师母她以前是同性恋，那么她以后会不会重新犯这些罪呢？所以这个教会经过反复的考量，决定拒绝了这对夫妇，拒绝了这个牧师。那么尽管他被这个教会所拒绝，但是上帝依然给他们开了很多条路。于是他们到了北卡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其实也是像我们一样是长老会，改革宗长老会，只不过是他们是 RP， 我们是 PCA。 RP 呢就是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它也是一个改革宗背景的一个长老会的教会。那么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呢，后来这个教会就接纳了他，而且接纳他成为牧师。那么这个牧师他也确实是非常有恩赐，非常非常有恩赐。于是这个教会目前事工非常非常的兴旺，在北卡。那么这个妻子呢，他也作为这个妻子，他作为师母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有恩赐，他成为了这个牧师非常非常有力的帮助者。于是这个教会的事工非常的兴旺，到现在依然很兴旺。 那么在这个故事中，这个牧师的妻子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去，但是上帝改变了人，他从一个积极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发言人成为了一个牧师的妻子，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师母，成为了牧师什么呀，优秀的帮助者。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上帝他总有能力让那些不配的、软弱的、卑微的罪人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这样认为，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喜乐和得胜。也许当很多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人生就会有很大的转变，当你经历了生命的改变，对吗？那么你的生活也会得以改变，你会在上帝的恩典之中，那么说每天过着得胜的蛮有恩典的生活。的确，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会对罪这个东西开始变得敏感，我们的确会脱离以前罪中的生活。我们知道有很多黑社会的人士，对吗？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帮派，他们不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过上了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在我们每天的天路历程里面，在我们死之前，我们依然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在自己生活中各样的挑战和试探面前，我们依旧是软弱的。那么这里我所说的软弱，不是身体上的软弱，不是个性上的软弱，而是属灵上的软弱。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软弱了，我们常常指的是他属灵的软弱，对吗？那么即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即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他们依然会有属灵上的软弱。应该说我们依然会有属灵上的软弱，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牧师，我们依然有属灵上的软弱。因为软弱，当我们遇到了试探，我们可能会犯罪，对吗？当我们遇到了威胁，我们会退却，会放弃，对吗？我们曾经一个上海的牧师这样告诉我，他说如果你来国内做牧师，你可要一定要勇敢一点。我说为什么说勇敢一点？他说我们在上海这边遇到一些教会，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刚来了不久，就被这个警察找了约谈，因为在国内这个警察都是要严密监控这个教会的，被警察约谈了一次，这个牧师就被吓跑了，就不做牧师了。那么这种事情可能在中国这种迫害比较多的这种地方会经常常见，所以当他因为他软弱，当他遇到了所谓潜在的危险，他觉得警察会找他的麻烦，于是他就会退却，会放弃，这是他的软弱。那么 也因为软弱，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会绝望，就会灰心。我们知道很多宣教士在这个合场上他们会遇到很多的这种问题。在中国晚清时期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他们宣教了很多年，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他们可能宣教很多年，宣教了三年，可能一个信的都没有，他们觉得我的工作好像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同时呢，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呢，对他们这些人充满敌意，于是他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软弱，就会绝望，就会灰心，甚至有些人退出宣教的行列。那么，因为软弱，当我们面对难题，我们就会愁苦，就会犯错。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一定会软弱。属灵的软弱，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曾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的。只要你是人，你就一定会软弱，这是一种你无法摆脱的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软弱。那么我们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大家能看到这个经文对吗？好，那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一段经文，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故事。 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故事是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一次分歧。这个分歧的起因是什么呢？是该不该在第二次的宣教旅途上带上马可。巴拿巴他认为我们应该带上马可，但是使徒保罗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一次的宣教旅途之中，这个马可曾经在中途退出。那么实际上他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上海的这个牧师的问题，他可能由于某些方面的软弱就退出。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对吧，保罗和巴拿巴有了分歧，所以呢就彼此分开。那么这位他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马可，全称叫做约翰的马可，其实在使徒行传中出现过很多次。那么当彼得从监狱里被上帝解救出来之后啊，这个故事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啊，这个你其实不用打出来，我给讲一讲就可以了。那么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马可母亲的家里，就是这位叫做约翰的马可，所以他们的家族都是敬虔的基督徒。而后到十二章末尾，我们可以看马可已经开始参与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事工。到了十三章的十三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这个被称为约翰的马可，他决定退出宣教的行列，退出宣教的行列，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独自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也许呢，他对宣教旅途上遇到了一些事情感到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在一路宣教上这个旅程上面都是被这个犹太人的各种反对，甚至被犹太人各种追杀。如果大家记得我上次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犹太人会从一个城市追杀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充满了危险的。那而且宣教的旅程本身也是非常辛苦的。你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走，那说白了只能靠腿，对吗？他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火车有飞机可以随便走，那那个时候全是靠双腿，很辛苦。那么但是我们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具体的原因，但是马可决定退出，他退出了宣教的队伍。这样的行为让保罗深感失望，于是当马可希望再一次加入宣教的队伍的时候，保罗认为马可并没有预备好。那么在这次分歧里面，保罗的立场在于马可这样一个在挑战和苦难面前显得出奇的软弱的这样一个人，并不适宜参与这样一个危险重重困难不断的宣教事工。而巴拿巴的立场则在于
那个很吵
巴拿巴的立场则在于他认为马可现在已经变得刚强，他有成为宣教士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马可的表哥，也许他比保罗更了解自己的表弟。那么两个人的立场各有各自的考量，就如同我们开始所讲的那个故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过去判断一个人。在世人而言，一个人过去是软弱的，未来也很有可能还是软弱的，对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什么，青山易改，本性难移。保罗从自己的判断出发，这个我们说的是无可厚非的。那么这就如同我们开始的那个故事里面，教会的长老团会考虑一种未来也许不存在的可能性，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拒绝了这个牧师的申请。那么也许一个人过去某一方面软弱，未来这个方面会成为他的软肋。但其实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常常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软弱的不仅仅是马可，软弱的不仅仅是马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软弱的，使徒们也是软弱的。那么圣经里也记载了很多其他使徒软弱的一面。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彼得就十分的软弱。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熟悉是吧？耳熟能详的故事，三次不认主，大家都记得。那么我们知道，即使彼得在成为使徒，他开始变得勇敢，开始变得刚强之后，也曾经有过软弱，犯过错误。那么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哈、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彼得和一众犹太的基督徒，以至于和这个巴拉巴都犯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错误，就是他们很惧怕那些守割礼、守犹太传统的犹太基督徒。开始呢，他们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呢，当一些守割礼的犹太基督徒出现的时候，他们为了怕起争端，就在真理上让步，就装作我们没有和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么圣经里讲，就是说彼得一众人连同巴拉巴都假装，这里特别强调不但是彼得，而且那个曾经在宣教旅途上表现极其优异的巴拉巴也一同假装不与外邦人吃饭，对吧？我们没有跟外邦人吃饭，对吗？但是保罗见到这个事情之后，就立即的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的软弱是真实而确切的，他们其实也会有犯错的时候。那么其实圣经是非常奇妙的，圣经不是去塑造一个个的属灵伟人，让我们去瞻仰，让我们去学习。我们所能够效法的，所仰望的，其实就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圣经记载这些使徒们的软弱，是为了让圣经的读者能够明白，即使是使徒，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因为使徒不过是人啊，各位弟兄姐妹，他们不过是人。中国的俗语叫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在这里我要加上一句，圣贤也有过，只是人不知啊。圣贤的形象是圣贤的弟子们塑造出来的。我们知道《论语》里面那个孔子的形象，其实是《论语》的弟子们所塑造出来的，因为《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写的，他们会把自己的老师看得非常高大完美。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中，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非常为了自己的这个信念可以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写这个对话录的柏拉图，他本身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一个学生很崇拜自己的老师，他会写自己老师的弱点吗？不会。是这个世界上的所谓圣贤，他们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有的人都是软弱的，包括使徒。那么在这里我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每天读的这些属灵书籍之中，我们常常这个会买到很多属灵书籍，会有很多流行的属灵书籍，他们会塑造很多属灵的伟人，这是我们非常留意的。当一本书它只讲一个人多么完美、多么敬虔的时候，而不讲他的软弱的那一面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本书它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特别推崇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馨香的末药》，大家听过吗？《馨香的末药》是在17世纪的一位法国的女性叫做盖恩夫人所写的一个自传。那么在这本书中，盖恩夫人她用非常优美的文笔，把自己怎么说呢，塑造成为一个全然追求敬虔生活的完美基督徒。她讲述了自己很多心中的属灵经历，哇，她觉得非常的甜蜜，非常的满足。但是很多人喜欢读她的书，很多人也从她的书中得到鼓励，觉得哇，原来基督徒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原来基督徒是可以这样敬虔的。那么这真的意味盖恩夫人她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 值得我们瞻仰的属灵伟人吗？我们先不去批判盖恩夫人这个作品本身，我们看一下盖恩夫人的翻译者是如何看待盖恩夫人的。因为盖恩夫人这本书最开始是法文版，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被翻译成英文，那么在20世纪初的时候被翻译成中文。英文版的译者叫做 Morrow， 这个 Morrow 他写了一篇叫做什么，叫做译者的引言。他这样说，他说盖恩夫人的作者是圣灵，这个书是圣灵感动的。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dictate， 这个 dictate 是什么意思？什么样？这个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书是 dictate？ 是圣灵 dictate， 或者说是由上帝 dictate？ 可兰经，是声称是天使加百列，说给他听，然后呢，这个或者拿给他看，然后呢，穆罕默德写下来。但是在 Morrow 他这里认为，盖恩夫人的著作是圣灵感动，是圣灵 dictate， 他写下来。那么如果一本书被认为是圣灵 dictate 的写下来的， dictate 大家能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像听写，明白吗？一边念一边写。那么如果一本书被认为是圣灵听写出来的，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而新乡的墨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被尼托生的同工余成华翻译成了中文，他也写了一本译者序言，一篇译者序言。他这样说，他说他是经过神雕刻最深的人，也是被神修理的最洁净的人，他真的是神恩典的奇迹，神奇爱的标本，难怪有人说他生命的经历或许要超过使徒的经历。如果一本书是圣灵口述给一个人，而这个作者的生命超过使徒，这个作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圣灵所感动而出的一本书就只有一本，是什么？就只有一本圣经。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自己，只有一类人对于我们有属灵的权威，属灵的权威是上帝给予他们的，这些人就是什么？使徒。尽管他们有时候是软弱的，但是上帝通过使徒所给出的启示是我们必须要听从和遵守的。在旧约之中，上帝的灵感动先知把启示记录下来，在新约的时代，上帝的灵感动使徒把完全的启示赐教会。那么在这个书上，在圣灵所启示的这本圣经里面，他就只会把你的眼睛引向一个人，是谁？耶稣基督。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新约围绕着耶稣基督来讲。如果有一本书把你引向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同时告诉你这个伟人有着无与伦比的敬虔，有着毫无瑕疵的属灵生命，你可以通过他的书学习他独特的方式来亲近神，因为这本书是圣灵感动他写的，那你就要小心了，这本书一定不是来自于上帝，这个人也一定不是他书上所说的那么完美，大家能明白吗？人在自己的书里面夸耀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敬虔，行事为人完全合乎主的教导，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罪，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软弱，他看不到自己的罪的基督徒是不健康的基督徒，你们知道吗？认为自己有着极好属灵状况的基督徒，往往他正在陷在属灵的骄傲之中。使徒尚且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各位弟兄姊妹们，使徒也没有说自己就是一直刚强，也没有说自己就是一直都是很敬虔的。是保罗自己这样说，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5节。哥林多后书的12章5节，你能找出来给大家看吗？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身上。 那么十二章九节，大家再看一下，章五节就好了。十二章五节。
够你用。
你
的能力在你的肉上显得完全。
圣
上第九节。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没错，他没有可夸的，对吗？这个是我用的是新译本，可能跟这个和合本，有一点点差异哈。
我的恩典够你用。
保罗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没有可夸的。在十二章，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身上。上帝给了保罗很多的启示，但是同时为了不让他自大，就给他一根刺，就是被拆一根。这根刺
是靠
一个人，你是
如何逼我？
你不能凭着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在试探面前被一击，依靠的就只能是基督。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软弱的问题，我们似乎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可奈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人的软弱是有着解决方案的。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就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我们看看接下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那面对自己属灵的领路人巴拿巴的离去，我们知道巴拿巴是把保罗带到这个宣教的施工里面来的。那么保罗当他面对着自己的领路人巴拿巴的离去，保罗的心是忧心忡忡的，其实我们能够理解的。为此他找到了另外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叫希拉，再次踏上了宣教的旅程。但是在出发的时候，圣经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值得我们的留意，这句话是什么呢？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四十节，大家看一下，十五章四十节，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留意，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用意的。其实这句话有的时候比较容易造成我们的误解，就是我们会以为是蒙弟兄们把希拉交于主的恩典之中，但实际上从原文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被交于主恩典的是谁呢？是保罗自己。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当他们分开之后，保罗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就和众弟兄一起把自己和手中的事工交托在主的恩典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种交托有了果效。看四十一节，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这是这整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他依旧完成了自己的事工，他达成了起初的目标。尽管他们有软弱，尽管使徒之间有分歧，但是上帝的事工终究是做成了的。那么上帝的恩典就仅限于此吗？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会留意到一些关于马可这个人的很有趣的细节。在哥罗西书中，保罗这样说，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能看到吗？好，我念一下，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这个时候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马可是在他身边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保罗和马可已经是同工了，对吗？那么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之中，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大家看到了吗？在这里保罗对于马可已经是什么呀，有着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了。保罗依旧是那个保罗，但是马可已经不再是那个马可，他不再是那个软弱的马可，他如今变成了坚强的马可。他们马可和保罗现在呢是亲密的伙伴。我们发现马可变了，他变得忠实可靠，变得坚定不移，成为保罗施工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使徒行传中有很多故事的结局呢并没有出现在使徒行传之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其实它出现了在保罗书信中，就是马可最终和保罗成为了同工。上帝的恩典呢是胜过了人的软弱。那位曾经因为软弱而退出宣教队伍的马可成为了上帝之国的精兵，那个不想与马可同工的保罗如今也急切的要马可到他这里来。那么这一切美好的结局都是因为什么呢？教会把人的软弱和软弱的人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中。我再说一遍，是因为教会把人的软弱和软弱的人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上帝的恩典改变了马可。我们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交托给上帝的恩典之中。那接下来的问题来了，我们怎么交托？我们如何交托？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里我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叫做蒙恩之道，英文叫做 means of grace， 就是你领取上帝恩典的方式。这是上帝所设立给我们来使用，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方式。上帝设立了哪些方式来使我们领受他的恩典呢？各位弟兄朋友们，第一是上帝的道，第二是上帝的圣灵，第三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上帝的圣灵，通过上帝的道和通过我们的祷告来使我们自己刚强。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之中其实并没有看到关于圣灵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不着重讲圣灵这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了这里提到了上帝的道和祷告。首先，当众弟兄把保罗交在上帝的恩典中的时候，这个交托是怎么交托？是通过祷告来交托。因为只有当大家一同为保罗祷告的时候，这种情形我们才能把它称之为把保罗交托给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依然看到这种交托是非常有效果的。同样，当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软弱借着祷告交托给上帝的时候，主的恩典也会在那个时候开始动工。上帝如何祝福保罗的事工，上帝也会如何祝福我们的事工。上帝如何医治马可的软弱，现今上帝也会如何医治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借着祷告将自己的软弱和软弱的自己交给上帝。同时我们要留意这段经文之中保罗事工的本质是什么。保罗事工的本质就是传讲主的道。保罗履行他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到处去传讲上帝的道。那么他传讲主道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坚固众教会。这里的坚固是什么意思？坚固是什么意思？坚固一词就是使他们变得强壮，或者是使他们变得刚强。也就是说，保罗的工作就是用上帝的话把上帝的恩典带给叙利亚和基利家的众教会。而当上帝的恩典借着上帝的话临到众教会的时候，众教会就得以坚固，就得以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以刚强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听上帝的道。这种上帝的道它既是在圣经之中也是在讲台之上，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而言，听道是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的生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上帝的话本身就有着力量，当上帝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同时在你心中开始动工。上帝的灵动工，你就得以刚强。今天我们崇拜的时候，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是谁选的哈，是谁选的？是你，是你选的。他有一首歌叫做，有一首歌词叫做圣洁公义的灵怎么样使我圣洁，对不对？在神学上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只有圣洁才能只有圣灵才能使基督徒成圣。我们的成圣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靠着我们自己对主的爱，靠着我们的敬虔我们做到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洁，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才有信心，我们才有敬虔，我们才有圣洁，我们才有基督徒的生活。那怎么去让这些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呢？我们不是说圣灵啊，你来动工吧就结束的。我们是要听上帝的道，我们上帝的道进到你的耳朵里面，圣灵也就跟着来到你的心里。上帝的灵是随着上帝的道来做工的，大家能明白吗？那么当上帝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在你的心中动工。上帝的灵动工，你就会得以刚强，你就会战胜软弱。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那个起初不认识不认基督为主的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在五旬节圣灵做工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勇敢地传讲主的道。那些因为耶稣基督被抓而逃跑四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也变得刚强，开始有了能力，有了勇气走出去传讲上帝天国的福音。这些东西不是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的勇气可以带给他们的，这些东西是上帝的灵给他们的，都是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于是他们就有了能力，有了勇气，有了力量，他们就战胜了软弱，他们就不再软弱。是上帝的力量使他们变得刚强。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医治我们软弱的良药，而听到和祷告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途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学会如何避免在软弱中做出错误的决定，如何让我们自己陷入到软弱之中，就是常常的警醒祷告。我们要在警醒和祷告之中学会防患于未然，我们要在警醒和祷告之中防范自己陷入到软弱的试探之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也经历过他作为人的软弱，只是他战胜了软弱，他没有犯罪。他在客西马尼园中不断的祷告，于是主加给他力量，对吗？他虽然经历软弱，但是他通过祷告得以刚强。这时他明白他即将到来的挑战是什么，他要走上一条十字架之路，对吗？于是他告诉门徒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马太福音26章41节，请把这张打上来。这里有很多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来了吗？我们知道在这个和合本之中，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迷惑。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是 temptation， 就是试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免得陷入试探，这个词是 perasmos， 是试探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在这里翻译成迷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词应该是试探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当时说的话是，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的确要祷告，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我们不但祷告让上帝胜过我们现在的软弱，我们也要常常祷告，让上帝 使我们不要陷入到软弱之中。那么基督是这样告诉我们，他通过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他不单是告诉使徒们，也是告诉我们，面对我们肉体的软弱，要时时刻刻警醒祷告。警醒和祷告是两个并列的词，我们要时时刻刻明白自己，无论心灵上有多么想去遵循主的旨意，我们的肉体都是软弱的，所以要时刻警醒和祷告。警醒一词其实翻译的非常的好，对吧？我也要说它有些地方翻译的好，翻译的非常的好。这个词的字面的意思是保持清醒，不要睡觉，同时又有随时警觉的意思。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要保持清醒，时刻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试探，因为魔鬼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给你设下一个陷阱。这里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一切有可能让你犯错的场合都不要去，一切有可能让你犯错的东西你都要躲开。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这个影视剧，好莱坞的这个工厂们出来的这些影视剧喜欢加入很多非必要的大量的不是真的色情，是软性的色情，对吗？和暴力的镜头，以此来刺激感官，招揽观众。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些电影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当然主要是看到的故事，不是看到的这些不好的情节，但是这些不好的镜头不知不觉刺激了你的感官，影响你的内心。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警觉起来，要警觉的去舍弃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心，让你犯罪。作为基督徒要时刻警惕一切有可能让我们犯错的东西。好，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人，是人就会犯错，是人就会软弱。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为什么会犯错，我们要如同保罗一样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时时刻刻利用上帝为我们设立的蒙恩之道，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权利，就是祷告，来使我们自己刚强起来。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和身体的挣扎和征战就开始了。我们心中虽然渴望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常常软弱，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这样一种挣扎的存在。我们要面对它，我们要胜过它，我们要时刻警醒，逃避一切可能导致你犯错的土壤和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上帝的精兵。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您借着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因为在这些软弱之中，主啊，我们犯过很多的错误，我们常常羞辱主你的名，但是主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胜过这些软弱。主，我们应当常常去听主你的话，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我们也常常借着教会的圣礼，我们去刚强自己，使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坚固。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求主您带我们恩上加恩，求主您啊，使我们当我们听到主您的话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心里动工，就如同你改变彼得一样改变我们，就如同你坚固众教会一样，你也坚固我们的教会。主，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上，求主你使我们坚固，求主你使我们能够时刻警醒，能够警醒魔鬼撒旦一切的试探。是的，主，使我们常常能够活在主你的里面，不被魔鬼撒旦所攻击，使我们常常过圣洁的生活。是的，主，我们讲的一切交在你的圣手之上，这一切不配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